细个嘅时候，我就同其他嘅小朋友一样，都好想快啲长大，好渴望做只有大人先至能够做嘅事情，譬如开车、成为一家之主、翻工啊等等所谓重要嘅事情。虽然我好期待去做只有大人先至有特权去做嘅事情，但系心里边亦都感受到一种莫名嘅恐惧。我而家仲记得爸爸帮我冚被嘅时候，心里边嘅嗰种感受。我一种恐惧就是长大了之后哪一个来照顾我呢？虽然我很期待做大人才能够做的事情，但是我心里面也很困惑，那哪一个来到保护我呢？哪一个会养活我呢？哪一个会帮我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呢？即使只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在某一种程度上，你也已经意识到外面世界其实很可怕。照顾我的都是我生命中最亲近的大人，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而他们也确实将我照顾得很好，给了我温暖的床、一个家、一日三餐，还有圣诞礼物。但是我如果到了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又会怎样呢？仔细地想想，当时我可能是想到哪一个能够照顾他们呢？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要开始承担一些责任，亦都会意识到你的父母并不完美，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是对我们这些藉着耶稣基督而认识上帝的人，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他，我们就会看到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的供应者，不是我们的父母。上帝完美的大能透过他完美的同在彰显出来，他是那位完美的供应者，他不一定给我们想要的一切，或者在我们想要的时候给我们，但是当他呼召我们在世上按照他旨意生活、服侍和成长茁壮的时候，他确实会赐给我们一切的所需。这个世界当然可以给很多东西我们，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庆祝的事情，但是因着人有罪，这个世界就充满着黑暗。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在前面所查考的几课里面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从第二课到第三课，列王纪上的十一章到十五章，我们看到今年王国分裂的研经主题的起源。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的罪，这位一开始拥有很多应许和智慧的王，生命结束的时候却是妻妾成群、罪恶深重、仇敌众多。上帝施行审判，兴起仇敌，撕裂王国最初的版图，实际上是创造了两个王国。我们在这个礼拜的学习当中会看到北国的十个支派始于罪恶而不断的沉沦，这个就是在这个礼拜亦都是我们今年很多课程的黑暗背景。但正是在这种黑暗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亮光。我们将会在这一课看到上帝是伟大并满有能力的供应者，他藉着他的话语为我们预备了他的道，背离他的真道的人都要受到审判。我们看到他提供了持续的眷顾，提供复活的大能，预表了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将会发生的事。我们还看到藉着他信服的子民，他提供能力，他提供了只有他能够施行的奇妙大能。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确实存在的鲜明证据。当我们探讨这个礼拜课程的时候，我们将这段经文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我们将会从第15章25节到17章24节看到上帝在黑暗中提供他的同在，就是列王纪上的15章25节到17章24节，上帝在黑暗中提供他的同在。第二段就是在第18章，我们会看到上帝提供他敌挡黑暗的大能，上帝提供他敌挡黑暗的大能。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彰显的同在与大能是不可以否认的。让我重复一次，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彰显的同在与大能是不可以否认的。 当我们进入第四课的时候，我们会先从列王纪上十五章中间的部分开始。这里的叙事焦点从过去几个礼拜所读到的南国犹大转到了北国以色列。坦白说，这一课开头的前几章经文真是令人很沮丧，几乎就好像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因为国家黑暗，统治者邪恶，充满着各种上帝不喜悦的事物，让人心情沉重，简直就是一个邪恶皇帝背出的耻辱排行榜。对北国来说，这个真是非常糟糕的消息。但是在探讨这个向下沉沦的黑暗局面之前，我们不要忘记上帝所赐下的盼望、应许和亮光。虽然表面上看来，在这个故事里面似乎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但是事实上，就算在黑暗中，上帝在这个的故事当中仍然一直同在。你们可能注意到一个贯穿这一处经文的共同主题或者句子，就是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诚诚实实地信服耶和华。这个是令人悲哀的消息，指的是对世世代代犯罪的嘲讽。好可惜，没有一个人好像他们先祖大卫一样，因为大卫的心是向着上帝的，而他们不是。没有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因此他们要受苦，他们的家族要受苦，他们的王国也要跟着受苦。我们先来看到拿达做以色列王两年。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供应。虽然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但是我们从上帝的话语在他的标准里面一眼就能够看出了。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标准，我们根本就不会有罪或者恶的观念。如果没有了上帝藉摩西和先知所立定的话语，任何人都可以定义是非，决定对错，这样就会很混乱了。我们亦都看到上帝的话语开始应验，经文用了两个段落结束了拿达两年的作王。如果你还记得在列王纪上第十四章，上帝已经宣告审判要临到上一任王耶罗波安，不单止是因为他犯的罪，亦都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巴沙杀了拿达之后，又除灭耶罗波安的全家。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同在与主权，他甚至也都利用罪恶的人来审判罪恶的人。胜者为王，这是意味着巴沙最后登上了王位，他作王的时间要长很多，一共是24年。但是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和拿达所行的道。在看第33节之前，我希望大家注意一点。第33节一开始说犹大王阿撒第三年，那这里很有意思。虽然这里的经文主要的重点是北国以色列，介绍北国的各个皇帝，但是这些君王在位的时间都是以南国阿撒王在位的年份为背景。虽然从一方面来说是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时间标记，但是我相信这个也是上帝的方式，他要借此告诉我们知道，虽然这段时期上帝的百姓是分裂了，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一家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他们可能分成了两个王国，可能有12个支派，上帝的子民可能有各种差异，甚至是有让人觉得难以跨越的鸿沟。但是在上帝眼中，哪怕这些支派相互的争战，他们仍然是一家人，就连我们这些得救的外邦人也都跟他们一样是一家人。再回到巴沙，虽然他除掉了上一任王和他的整个家族，但是他的国仍然得不到太平。 在他的整个在位期间，身后一直都有敌人紧追不舍。上个礼拜我们也都看到他经常和犹大王阿撒争战，所以就算新统治者和新政权可能会带来一些盼望，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统治者的更替过程里面，其实是每况愈下。上帝以巴沙为工具去应验他所讲的预言，让耶罗波安全家都被除掉。但是巴沙这样做，他是在这里实现他自己自私的野心。虽然似乎罪恶在这里掌权，但是上帝并没有沉默不语。尽管王国动荡不安，但是却没有影响上帝。他是最终的统治者，最终的审判官。正如第十六章开始的时候，上帝讲出了非常公正，他亦都非常可怕，至少是对巴沙来讲是非常可怕的话。圣经这样讲，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竟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的统治就是这样结束了，就好像其他的王一样。他统治期间发生的事情，在他死后很久才被记载在以色列诸王的历史书上面。我们都会留下自己的遗产。在上帝眼里面，巴沙和以色列其他很多恶王所留下的只有邪恶。他们的遗产就是他们的臭名，会在他们死后流传很久，他们将会以此闻名。这一点使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够不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会留下什么的遗产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是光和盐，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吗？我们所留下的是不是那个离弃罪、离弃老我，并且活出荣耀上帝，让他人与上帝更加亲近的故事呢？就好像巴沙那个时代，上帝同在。同样的，今日他亦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他不单止与我们同在，还赐下大能帮助我们抵挡罪恶，叫我们乐意的顺服他，转向他的光，并且为他和他的国做出荣耀的见证。但是对巴沙和巴沙之后接续的那些王却不是这样的。在这里的悲剧就是长达24年的无神统治。但是想象一下，生活在那个年代，24年里面整整一世代和巴沙在位前后的几代人都是身陷于邪恶的统治之中。那个世界，那个王国迫切的需要一位救主。继任的王以拉亦都没有带给百姓任何盼望。他在位只有两年，就在一场内战中被下一任王心利杀死了。心利统治的时间更加短，他只是做了七日的皇帝就自杀身亡。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已经足够让他灭掉了巴沙的全家，就好像耶户所预言的一样。换句话说，巴沙之前怎样侮辱耶罗波安，心利亦都怎样侮辱他。他遭遇这一切是因为他使到以色列人犯罪，招致上帝的审判。我们再次看到，无论世上的王几咁邪恶，在位时间几长，上帝都会说话，而他的话语永不落空。暗利登基在位12年，他和南国的阿撒一样，都有12年的机会去施行改革，带领以色列归向耶和华。但是他没这样做，他的罪反而比之前的王更加犀利，也都再次激起了耶和华的愤怒。根据历史学家考证，暗利当时在国际上举足轻重， 好可能就是他安排儿子阿哈和腓尼基的公主耶洗别成婚。腓尼基就是现代的黎巴嫩，他们的结合好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亦都可能是为了抵消大马士革的便哈达崛起的势力，因为便哈达在暗利执政期间不断的与他为敌。暗利统治期间发生的主要事件是修建新的首都撒玛利亚。虽然这里的经文没有提到，但是这个是历史学家他们的记载。新的首都设在撒玛利亚的好处是它位于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中立地带，并且位于眺望主要贸易通道的山丘之上，容易作出防守而难以攻入的。暗利的罪更加严重，他在属灵上犯的罪比耶罗波安更甚，受到腓尼基的影响，他使到以色列人也都受到了异教习俗的影响。后来暗利死了，他的儿子阿哈接续他作王。阿哈在位22年，他是我们这一课和下一课的主要人物。以色列人会发现之前的王犯的罪和阿哈的罪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圣经当中可能再也找不到好像阿哈和耶洗别那么坏的夫妻档。就他们所犯的罪和不敬虔的行为来说，说他们两个人是在地狱里面缔结婚姻的讲法，可能也都不为过的。事实上，耶洗别就是启示录第二章那个引诱人行奸淫诱惑者的名字。阿哈和耶洗别所犯的罪比在他们之前的诸王更加严重。他们在位期间，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不时爆发冲突，他们两个人还带领百姓拜巴力，巴力被认为是生育之神，他们为崇拜偶像还立了亚舍拉的木柱。阿哈不相信上帝，我们只要看一看16章34节就可以发现，阿哈竟然允许巴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那是直接违背了上帝在几个世代之前藉着约书亚对耶利哥发出的咒诅。我们再次看到上帝的话语是在掌管一切。约书亚记第6章26节说，重修耶利哥城的人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而列王纪上16章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上帝总是会履行他所赐下的应许。这个被称为以色列诸王的耻辱排行榜里面，这些王原本有很多机会转离罪恶，悔改归向上帝。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审判绝不会被废弃的。但是这些王选择效法他们列祖的脚踪，而不去跟随真正的万有之父。在第17章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些亮光，这个和前面章节里面的黑暗形成了鲜明对比，就好像放在黑天鹅绒上面透明的钻石一样。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同在、荣耀的供应、祂持续不断的眷顾和祂复活的大能。任何想要错误宣称拥有属于上帝的任何事物，在祂一切至高无上的主权之下，都必定被他制服。在列王纪上17章，我们看到了先知以利亚。以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但是他和阿哈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从一个坏消息开始，就是以色列即将遭遇大干旱。耶和华洞察人心，他知道阿哈内心的邪恶，他是会将一切怪罪在传信息的人头上的。于是上帝指示以利亚逃走，躲藏起来。上帝告诉以利亚，他要以不寻常的方式照顾他，他要喝小溪里面的水，吃乌鸦担来的食物。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譬如说，上帝为什么不给攻占以利亚，让他自己出去猎食呢？因为上帝想让以利亚和我们看到，上帝 唯独上帝才是那位最终的供应者。就好像出埃及记的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上帝从天上赐给他们玛拿，上帝要让他的百姓看到上帝是会持续不断地眷顾他们。问题是，你和我是否看到呢？我们是否看到上帝这位创造者、维系万有者、救赎者，就是那位温柔眷顾我们的那一位呢？当我们凡事信服他、仰望他、寻求他，就能够看到他。就好像以利亚按照他的话语去行之后，看到了耶和华让乌鸦早晚丢饼和肉给他吃。到了17章第7节，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一位寡妇和他的儿子继续看顾以利亚。上帝不单止供应了以利亚，还很奇妙地供应了那位寡妇和他儿子的需要。这位寡妇很担心食物不够三个人吃，但是就好像四福音书里面的饼和鱼一样，上帝也在这里扩大了面粉和油的实质供应，来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再一次看到信服是能够看见上帝作为的途径，正如那个寡妇听从这位神人的吩咐就蒙福一样。17章15节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在整本圣经中的宣告，最明显的地方或者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宣告话，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到了17章结尾，我们看到寡妇的儿子，他是这个家里面唯一的男人，他病死了。这位寡妇已经死了丈夫，这个时候又死了儿子，他就怪罪以利亚。而以利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将这个重担带到上帝面前。他大胆地求上帝让这个男孩复活。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呼求，让这个男孩重新活过来。男孩的妈妈做出的回应，也是这一章最后的一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藉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8节经文非常奇妙，他用的字数比记载一些邪恶君王的还少，但是上帝就是用这个简洁而惊人的方式展示了一点，就是只有他能够赐下复活的大能。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的人，在离世之后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大能。就是这个大能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而得到了今日的新生命，得以蒙圣灵内住，并靠着圣灵赋予的能力，过一个彰显上帝智慧、大能和慈爱的生活。就是这个大能将那个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也是这个大能未来要将我们提到新天新地，永远与上帝同在。在这里就带出了我们今日第一个属灵原则，信服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与同在。第一个原则就是信服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与同在。好多年前我看过一个视频，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练习。解说完就让观众数一下视频中的三个人互相传球的次数。视频里面的人一边走一边互相传球，我也都目不转睛地在望着个球，数着传球的次数。几乎每个人都看漏了 原来中间有一个穿着大猩猩道具服的人走入了屏幕，跳了一段很短的舞，然后就从屏幕里面消失。直到后来解说员提到这个人，观众包括我才觉得似乎真的有这个穿大猩猩道具服的人。大家就再看一次视频，才惊觉第一次竟然没有看到他。你有没有发现，原来我们竟然会遗留一些很明显的事情，可能自己也觉得好笑。但是这一点就好像世人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认出上帝的方式一样。我们就是这样专注在生活中求的上面，而这个求可能是自己的抱负、生活的优先顺序、自我的价值观、自我的欲望等等，以至于他们看不到上帝在他们生活中明显的同在。当然这里不是穿上大猩猩道具服的人，而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救赎者。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存在和他在我们生命中至高的同在，不承认他对我们的供应，亦都不承认他藉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复活大能的应许，这样我们就是走上了黑暗、罪恶和永死的道路。以利亚和寡妇见证了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同在，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语，照着上帝的指引去行。我们之所以能够呼吸，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供应。我们之所以有在上帝里面新生命的应许，也都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供应。你愿不愿意承认呢？你是不是愿意相信呢？今天你将会怎样活出这一点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上一章提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向阿哈王传达了坏消息，到了这一章他是要传达好消息。上帝告诉以利亚知，你去使阿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同一个时间，面对干旱和饥荒，阿哈亦都派出了家宰俄巴底，派他去寻找有水的地方，好让牲畜继续的活下去。俄巴底遇见了以利亚，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想象一下，当这两位属神的人相遇的时候，那种的喜悦和灵里面的合一呢？但是以利亚向俄巴底提出一个潜在的问题。以利亚想让俄巴底告诉他的主人阿哈王知道自己不再躲藏，已经回来了。这里之所以是一个问题，是因为俄巴底心知王的心。阿哈不喜欢传坏消息的使者，俄巴底知道如果将这个消息告诉阿哈知道，自己可能会丧命。当年阿哈的残暴妻子要杀害耶和华先知的时候，俄巴底拯救了100位先知，暗中的将他们收藏。现在他担心耶和华会在阿哈找到以利亚之前就将以利亚提走，但是以利亚向他保证一定会出现，于是俄巴底就照住行了。请注意以利亚在两个人交谈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他满怀信心地向俄巴底保证自己不会去其他地方，他一定会出现去面对这位邪恶的王。他完全相信上帝，知道上帝亦都会出现以超自然的大能帮助他，与那些带领以色列拜假神的众先知对峙。以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信服的力量。作为先知，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将自己的性命完全交托在上帝手中。他这样做带给俄巴底一个美好的见证。俄巴底向以利亚坦诚他内心的恐惧，就是他很害怕将这个坏消息告诉王知道，很害怕被以利亚撇下，很害怕失去了性命，好怕耶洗别的恶名。但是以利亚用自己的话和行动告诉俄巴底知道，只要爱上帝、信服上帝，就可以胜过惧怕。这个就是力量，上帝的同在足以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没错，这个世界可以夺走你的性命， 但是没办法从上帝手里面，上帝的恩惠和上帝的同在中将你夺走的。一个人应该怎样问候上帝的仆人呢？你的问候方式表明了你内心对上帝的敬畏状态。阿哈在这里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这一点是表明阿哈不敬畏上帝，也不敬畏神人。以利亚亦都唔客气嘅，直接嘅回应佢，话俾佢知道，导致以色列遭灾嘅唔系以利亚，而系阿哈，因为阿哈离弃咗上帝同埋上帝嘅道，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力。于是以利亚挑战阿哈，佢当住全以色列人面前，让阿哈招聚侍奉巴力嘅450个先知，仲有侍奉阿舍拉嘅400个先知。这些人都是阿哈手下带领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要他们上加密山和以利亚一决高下。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信心满满，虽然两方差距悬殊，就是850:1，但是他仍然是转过身对百姓这样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力。我觉得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众民一言不答。看到这句话，我心里面很难过，这样是让我想到了耶稣的话。他当时面对众人，提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好像在耶稣的时代，罗马政府和法利赛人向百姓加了很重的压，这些百姓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受到邪恶统治阶层的压迫，百姓们真心的希望被人带领，被好的领袖带领，而真正公义的领袖只有一位，就是那位独一真实公义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以利亚所信的上帝，亦都是在那一日要充分彰显他大能的上帝。今日上帝亦都给了我们同样的选择，你是要跟随他，亦或是要跟随其他的东西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4:6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选择很清楚，亦都很简单，只有一个真正正确的答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利亚提出一项挑战。这个挑战看上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侍奉巴力的450个先知和侍奉真神的那位真先知，双方分别求告自己的神。哪一个的神能够降下火来将所献的祭物烧尽？哪一个的神就是真的？我认为让侍奉巴力的先知先上场是有原因的，就好像这一课一开始时候所说的，不敬虔的黑暗本质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背景，在这个背景的衬托之下，就充分凸显了上帝的荣耀。想象一下这个滑稽的场景，这些假先知向他们所拜的偶像呼求，巴力啊，求你应允我们，但是没有任何回应，从朝头早到中午都没有任何回应。之后以利亚就开始刺激他们，好进一步显出他们所拜的神是几咁虚假。他说，大声求告啦，因为他是神，他或者在默想，或者走埋一边，或者行路，或者睡觉，你们应该要叫醒他。以利亚这番奚落的话美妙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正好是那位真神的反面描述。那位真神就是以利亚相信的上帝，他很快就会充分地彰显他自己。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会太忙，他不会走在一边，因为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也都不会睡觉，因为他一直都是醒着的。这里所展示的是我们那位永生上帝的大能与同在。那些假先知将自己搞到筋疲力尽，全身都是伤痕，却依然得不到任何回应。轮到以利亚上场了， 他先预备祭物，但是他没有直接用一堆木头来献祭，而是先重修耶和华的祭坛来献祭。他让百姓和他一起着手准备，因为上帝不是以利亚一个人的上帝，而是全以色列的上帝，所以这里用十二块石头竹坛来代表。为了确保诚实无讹，以利亚还在坛的四周画了沟，将献祭的牛犊切成块放在柴上，又叫百姓在柴上和肉上淋水，将水沟装满水。然后以利亚向耶和华祷告，将这件事交在他手中。在以利亚这个简短个人又有力的祷告里面，请留意有四件事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祷告的绝佳范本。以利亚祷告的时候，他首先承认上帝的全能性，作为上帝忠心的仆人，他谦卑俯伏顺服上帝，他的祈求直接明了，最后他还表达了对改变的渴望。我们来仔细听一听以利亚的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第一点就是你是以色列的上帝，第二点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第三点，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第四点就是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比起要彰显的大能，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个祷告表现出上帝是可以接近的，还有就是他的大能与同在，也都是表现了他承认上帝是哪一个，承认我们是哪一个。我们可以将一切的请求带到他面前，我们可以渴望上帝用只有他才能够做到的方式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不单只是上帝在这里大显身手，也都是让百姓回心转意归向独一真神的一个机会。上帝行事的典型风格是他所给予的往往超过我们所求的。上帝不单止降火烧尽了所献的祭物，就连柴、献祭用的石头、水沟里面的土和水也都一起烧光。这里看上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你认识到行这件事的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是他将星星摆列在天空，将气息赐给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活物，这样降火烧尽祭物和边上的一切，就只是小事一宗，没什么事是他做不到的。面对上帝所显出的大能，百姓回心转意，并且杀了那些假先知，因为他们犯了大罪，令百姓远离真神。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他放过了那位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力的以色列王阿哈，保存了他的性命，耶和华让他回到自己的家。我们这个礼拜的课程也即将结束，而我们也可以看到今日的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上帝有能力供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上帝有能力供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在这里就想分享一下这篇信息的作者 Todd 他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经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高中到五十岁一直都是在报社工作。他喜欢写作、编辑，喜欢和团队一起合作，每一日为当地社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你们可能也都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人现在能够即时也都能够随时从自己的电脑或者智慧型的手机得到所需要的新闻资讯，所以报纸不再是必需品。这是意味着整个行业包括作者他所在的新闻编辑室都持续地在这里裁员。当他看到很多优秀的记者、新闻和广告的从业员失业的时候，他也都问上帝，跟着下来我会怎样呢？什么时候轮到我失业呢？ 当时他还要养家，有一个仔正是读大学，还要缴交房屋的贷款。但是就算在那段时期，他也没有寄出任何的履历。事实上他已经20年没有更新过他的履历表，他真的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面一直问上帝，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主管叫我入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知道你应该要走了，我应该怎么做呢？长话短说，2011年的春季， BSF 总部打电话给他，告诉他知道因为有人要退休，他们有一个职位是需要请人。上帝不单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为他预备了一份让人兴奋的全新工作，也都为他们的家庭预备了一个新居和新的教会，而且照着他们所求的，为他们的女儿预备了一班敬虔的朋友，还为妻子预备了一份健康照护的工作。他们将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上帝的供应超出了他们的所求所想。但是这一切并不是一直之间就会成就的，因为他在原来的地方已经住了20多年，要搬到1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再加上还有一个读大学的儿子，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上帝每一步都与他们同在，他们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引导他们。回到我们当中，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大有能力。如果我们全心信服他，他就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不是上帝当着几百个假先知和整个国家的面前降火烧尽所献的祭物，也都不是藉着乌鸦来养活你，但是不论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仰望他，他都会在你的处境中与你相遇。在你安静与他相处的时候，在你的教会敬拜里面，在家庭危机中，在你的每一个无论大小的需要当中，在你的病房里面，在安老院里面，在失去亲人悲痛不已的时候，只要你转向他，他就会陪你一起面对每一个挣扎，每一个挑战，每一个任务和每一种境况。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藉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复活的大能彰显他的能力。就好像当你领受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礼物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你在他里面的新生命，就好像他赐下圣灵住在你里面，叫你有能力在今世的生活中能够抵挡罪，远离罪。同样的，上帝复活的大能也都胜过了死亡，叫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结束之后可以永远活着与他同在。你愿不愿意来寻找他呢？你愿意承认他吗？你愿意给他当得的信服吗？你愿意给他所喜爱的那种信服和应得的荣耀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真正的供应者，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你的同在和供应。透过圣经里面的人物，透过以利亚，让我们知道神你是那位供应者，在困难中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认识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到去跟从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